这个习惯什么习惯呢？我会唱歌，之前我会唱这个诗歌，那我好像看到王家在这，我就可以帮我们弹一弹琴。谢谢。我们今天来唱一首歌，因为配合我们的主题啊，那我们这本查这个腓立比书，很多喜乐的。我们来翻开我们的诗本哈，328。靠主而得的喜乐，328。我想在这个诗歌大家都会唱的，应该很蛮熟悉一个歌啊。我们来唱把那个因为也蛮短的，我很喜欢这个节奏也很快的这个歌啊。我们来一起来唱这个歌啊，行吗？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喜乐是我的力量。常常赞美主，我必得喜乐，常常赞美主，我必得喜乐，常常赞美主，我必得喜乐，这喜乐是我的力量。他赐我生命，我水我必不再渴，他赐我生命，我水我必不再渴，他赐我生命，我水我必不再渴，这喜乐是我的力量。他能使心灵破碎则不再忧伤，他能使心灵破碎则不再忧伤，他能使心灵破碎则不再忧伤，这喜乐是我的力量。好，真的很好，我们来一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是的主，我们靠着你我们就有喜乐，这个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靠着这个喜乐我们能够面对每一天。也谢谢你给我们有圣经的话语，在这个世代里面呢，就是好像刚才巴里说的啊，我们在站在看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接受，我们就能够面对每一天。主要帮助我们今天的时间，也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也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有领受啊，不光只听，我们还是可以行出来。谢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在你里面有讲进。我们将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一堂课是讲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那我很谢谢Michael 他来也能帮我们一起来带我们学那个哥罗西书我是讲那个是腓立比书。那讲西信就新约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新约有几卷西信呢、一共我们27卷新约，有多少卷是西信呢？对，书信。那如果我们要算哈，保罗写了13卷，那然后呢，其他的还有8卷，加起来的21卷。那如果新约共有27卷的话，那他西信就建了21，就很多了写信。那看来以前的人都是写信很常常写信。我也想问问大家你们有谁曾经写个信的有没有？ email 不算，写字的也还是有哈。因为我记得哈，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台湾念书啊，那我什么时候写信呢？就我写的最多的就在我在台湾念书那几年。为什么呢？ 不是情书，情书后来的事。那因为呢，你当然你心里挂念家里哈，就刚离开家里，就好像蛮想父母哈，刚刚过去就蛮还想念父母。还有呢，向家里要钱，那写的比较蛮多的。我发觉以前呢，现在的人不太会写信，我发觉了，这用的是一些科学也把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习惯都大大改变了。因为怎么讲呢？我发觉以前我们我不知道你们啊，我比较老哈。我学那个中文的时候，叫写作文的时候，他们讲起承转合有方法的。哇，我发觉现在我们的微信啊，你不要说哈，那个前提写给谁？你自己是谁都不必要的，就写一句就好，一句啊，比如说你吃个饭没有就送出去，那人家你就收过来就哦吃过是什么，叫一个上还是常常叫一个上，那我发觉哈，真的是我不知道你没有有一个问题，我是常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里面他们写西信，也不知谁写的，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的，那常常我们去猜，所以我们就等一下我们来讲哈这个西信。所以写的作者是谁，什么时候写，都要我们去猜哈。那我发觉我们说他啊，就他们这样写就不好。我发觉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就写那个信出去，我们的微信就这样发去写，拿笔都不需要的。那我记得我以前写信的就是我还记得比较紧急的哈，在比较要需要快一点的，因为寄信要从台湾我们去台湾去。香港差不多要一个礼拜，如果平常的信，那如果有紧急的事话，我要打电报，你们知道什么是电报吗？就你要用一个密码，然后用几个密码拼成一个字送过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过这个东西。那我想哈，真的是现在的科技友好，就把我们的习惯，我们的那些生活的习惯通通都改变了，不过也有不好。那我们好像都不太会写信。我就发觉这个看我就准备这个功课的时候，腓立比书啊，他说啊，这是其中一卷，他有监狱书信，就在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的。那我就想，他在里面可以写信，那平常他这样一个人在2000年前就写了一些东西。那么久的时间，然后还是影响那么多的人，就今天我们还在读这个东西，就他就留下一些东西真的很宝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也可以写一些东西留下来让人家可以去学到一些东西。那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哈，我也打一些广告，你们能够写一些投稿在那个三姑恩泉，你写一些东西，只有一个人得到帮助，你就应该要写。就留下来哈，就有些东西啊，人家啊，可以看到你去写，那你的大名也在上面，所以也是让我想到，真的是我们写信，好像保罗，可能我们不像他那样子可以学到这样影响那么多人，可是还是有帮助别人的，你就应该去写，不然我们都不会写字。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先来分两卷书，我叫前面六课是我讲腓立比书，然后 Michael 帮助我们哥罗西书也是六课你们看那个课程大纲就差不多六课这样子，因为比较短，都是4章。那因为五月份呢有两个礼拜好像蛮长的，我们这个 quarter 有四个礼拜，一般来讲呢我们都是12课，那最后两个礼拜呢有一个长周末就放假了，然后呢所以五月份最后那个礼拜呢是连着那新一季的主日学要开始了，所以就五月份最后那一周是新的主日学，那所以还是12课。那我没有那个没有关系了，那就看看了，我们上课好像都没有停的，中间一起讲都是12课连着去，中间没有停，就只有五月份最后那两个礼拜才停。就刚刚我就发给你们那个通信啊，或者那个已经报名了，就所以有那些 email 电话都在上面， 如果你今天才来的，就请你把你的 information 也填上去。那我们今天来讲那个这个腓立比书哈，就如果我准备了一些这个材料啊，在一个这个 notes 上面就先讲，希望能够多讲一点，因为要讲一个大纲，然后我希望能够把一些前面第一章的一些讲一些就赶上去哈。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腓立比书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就来讲一讲这个腓立比书到底是一个怎么一卷书信。作者就比较好，因为这个使徒保罗他就在那个腓立比书一章上面就已经提出来的是他已经谁写这本书就比较清楚一些，就不必要去猜。然后呢在什么时候写的呢，都通常我们都要去猜了，就说哈他什么时候写了，什么时候要去这个地方呢。那如果看这本书哈，如果从腓立比书来看哈，他很多地方都说都讲到，一个是保罗在大概在主后61到62年在罗马写的，罗马监狱写的。那其实呢通常他说在监狱书信里面，他在坐牢的时候写，他只有四卷书。是那四卷呢，其实是第一卷是以弗所书，然后呢是哥罗西书，还有一卷是腓立门书，加上腓立比书，就四卷是他听说是比保罗在监牢里面坐牢的时候写的。那通常呢我们猜了他在哪里写了，坐牢在哪里坐牢呢，一个呢在他曾经保罗在两个地方坐牢啊，一个是在那个犹太的撒格利亚，那是在使徒行传哈24章的讲到他在那边坐牢，坐了差不多两年。两年在24章27节说哈，他在撒加利亚这个地方坐了两年牢。另外第一个地方呢在罗马。那保罗呢他被拉到罗马去上诉啊，那是住在一个他好像比较轻松的，就可以在一个房子里面可以比较自由一些，他就可以在使徒行传18章有提到的，就好像有人去看他啊，去跟他谈话啊，那好像都说都就能够在监牢里面比较轻松一些，所以一般来讲说他做监牢里面写的信就在撒格利亚，一个是在罗马。不过这本书呢腓立比书呢是说另外有一个说法，是他说是在一个以弗所写的。那我们不管他了，因为我们来猜他在哪里就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呢就给大家一些资料了，说到底猜他在哪里写。我们一般来相信他在写几卷书呢，几卷腓立比书呢是在罗马写的。为什么呢，我在那个 notes 有提到了，因为好像很多地方都好像说比较合理一些哈。合理不是真理哈，就是说刚刚巴里讲的哈。那譬如说御营全军在腓立比书1章13节，御营想想看，御营是好像御林军啊，在哪里，在王宫。王宫在哪里呢，罗马，就比较猜到就叫罗马。那然后呢他也是应该待了很久，所以能够把这个福音传遍那个御营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然后呢还有讲到他知道他要判案了，他时间在腓立比书1章19节跟2章23、24节，那提到他的判案差不多要有一个结局出来了，就好像在罗马这个地方。那他也提到在第三个理由的说哈，在那个撒该家里的人，那撒该是罗马教会里面的成员哈，所以就说猜他这本书是应该在罗马写的，罗马坐牢的时写的。那他的背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然后腓立比这个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那如果你有上个韩真跟马尔讲那个圣地游中，那就有提过一下那个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这个教会这个地方。 这个腓立比啊，本来是一个比较远一些，前一些时间他有什么矿、金矿啊、银矿啊那个地方，人家去找那些金矿。然后呢，后来呢就被那个亚历山大帝，这巴巴他叫腓立，把那个地方建了，就改名叫腓立比这个城市。那这个腓立比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也知道一些，就是说啊，那个教会怎么建立起来？是就在那个有一个马其顿异象嘛？我们不是有一个人啊，叫在梦里看到一个。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要看到这个马其顿异象，那就腓立比教会其实是欧洲第一个教会，在罗马啊、在那个保罗去欧洲第二期那个布道旅游的时候建立一个教会。那在使徒行传呢，我就 notes 注意提过一些了，使徒行传十六章，就十六章九到十二节。如果我们知道保罗这个人传福音是很有一个规矩哈，他就不在人家有传过福音的地方他不去，他有讲一些新的地方。然后呢，他有一个策略，他每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先找那个地方如果有犹太人的会堂，他就先去那边找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就没有就再找其他方法。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看哈，到这个城市里面，先在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开始布道，那大概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犹太人了，就知道因为是欧洲第一个教会，就没有什么犹太人，所以呢他就没有法子找到那个会堂，好像人太不太多，好像听说哈、有10个犹太人他们就可以建一个会堂，这大概10人都没有，那所以呢他就没有一个会堂，所以就保罗就到一个城市，先在一个祷告的地方开始布道。那最初信主的是那些人呢，如果我们来看经文里面有提到的《使徒行传》，在一个买紫丝布的吕底亚一家，然后呢还有一个被鬼附的戏女哈，如果你还记得《使徒行传》提到一个一些历史哈，还有后来他在坐牢的时候，还有他们就这个地震嘛，他们就担心那些牢门都打开了，那个禁主说就担心他们都那个囚犯的跑光了，就要自杀。那这个后来这个禁主他们没有走，他也开始变成信徒了。就这是保罗在艰苦里面很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哈。可是他属灵的情况也是比较好的，保罗继续里面比较好的一个教会里面属灵的比较好。如果你去看那个这个地方建立这个地方开始，也是我看了一些也蛮特别的一个地方，这个教会它怎么样特别呢？在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哈，十六章这个吕底亚，十六章十四节哈，这个吕底亚一个卖布的女商人，好像一个女人哈，她是住在推雅推拉城的人，她说她是一个推雅推拉的，她这个推雅推拉城的人。这个地方推雅推拉呢是在小亚细亚，就是亚洲人来的。那而且呢他卖布，那个紫色的布当时来讲是比较高级的商品了。这个去卖这种高，就不是好像我们这买那个这个皮包哈 ,LV, 不是平常人买得起的。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可能是一个比较很有钱的女人，成功的商人。然后呢一个侍女我们有你看在使徒行传看那个侍女就是被鬼附的，就人家他的主人哈。借着他去骗财啦，就讲一些这话啦，就他的主人就后来保罗去把这个鬼赶出去，这个戏女就好像没有那个能力了。 那个这个戏女呢，其实是希腊版图的人，在希腊的版图的人，她身份呢，就好像一个奴隶的不如的，就好像就让她的主人去就去生爷生死，都因就因为她的主人就怎么干就怎么干，就身那个身份比较低下的这个侍女。然后还有一个禁足哈，那个监牢里面那些守卫那个禁足入居了哈，这种人呢，他是罗马人。罗马人呢，一般来讲，这些属于比较中阶层的人，中产阶级，他是罗马人，所以你看有亚洲人，也有希腊人，也有罗马人，那有高级的很有钱的人，那成功的商人，也有中产阶级的，然后有些奴隶的，属于侍女，那个侍女好像都没有什么身份的，什么人都有，都在这个教会就真的是很奇妙，你看就把这个教会通通都有不同的人都在那边来集中。那反正这样的教会有真的是我觉得神是很用这些人，也是刚刚开始到这个教会把不同的人集中起来，你看的真的很美妙啊，不同的啊，不是有钱没钱的，富有的或者有身份的，通通都蒙神的恩典在这个福音里面。那然后呢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书信呢？他为什么要写呢？那我在我的那个 notes 里面有谈到一些哈，保罗坐牢的时候哈，就曾经派过腓立比教会派过一个叫以巴弗提，在我们后来我们读查看那个圣经章节里面有提到这个人。那他携带教会的一些礼物啊，去探望他，要照顾他在监牢里面的生活啊。不过呢，这个人呢，以巴弗提了，去到的时候就病倒了，差不多要死了。在第二章《腓立比书》二章有提到这件事情。那然后呢，这个人快死了，然后消息传为腓立比。那教会就很担心啊，那这个人去派去啊照顾，没照顾过，反而就病得快要死。那后来呢，这个神蒙神的恩典啊，把他治好了。那所以保罗有马上要赶快把他送回去，他因免得呢腓立比教会为他两头的担心啊，就为这个人来担心，所以就写这本书要他送回去这样子。那然后呢，还有这个因为他们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坐牢了，被下牢了，坐牢了，那很担心啊，说一个人坐牢，他什么都不能做，就对福音的工作受到打击了，就好像我们在腓立比书一章12-14节又提到这个事，就所以呢要写这封信告诉他们，不是没有，因为他的被监禁，不光只是没有麻烦，而且使福音更加的兴旺，就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说福音没有因为他坐牢已被就好像有拦阻。那然后呢保罗呢也借着机会啊，对腓立比教会对他的一些馈赠啊，这些 support 表示一些感激哈。如果在4章18节有提到的，我们等迟一些会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呢，另外有些问题，这个罗马我想都是哈，每一个教会它都有它的问题在里面。那保罗就借一个机会去告诉他们去改正，譬如什么呢？不和，有些不和就有两个人，如果在四章二节，他劝这个人两个人有同心，有二爹跟那个纯刀姬这个两个姐妹有点不和，要劝他们要合一。然后呢，还有些异端有些危险啊，他们也是如果看三章也提到一些有异端的地方，就要防备这显类，这狗啊，这犹太人说那些狗他们是看不起，要防备这些人。然后呢，就忘记行割礼的，提到这些事情，他要告诉他们有些要提醒他们，在这些教会里面有些这种问题，他要提醒他们，所以就写这种信这封信给他们。然后呢这个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个特点呢， 这个腓立比书有什么特点？他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常常有很多他自己的见证，在劝勉啊，用他自己的那种经历来，不是跟他们讲什么道理，而是用一些他的经历来劝勉他们。譬如说哈，一开头感恩的那边说，他就为讲他怎么样去为那个腓立比那个教会感恩代祷，一开始就讲这些了。然后呢，就怎么样去在监牢里面怎么样做一个福音，为他们来做福音来做见证。在那些讲在歌里的时候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都凭着他怎么去经历这个基督，根据他这本身的经历去跟他们来辩论。那其实也反映一个跟一个现象，就是他跟腓立比教会很 close， 因为他建立的这个教会第一家教会。那他所以他对他们也没有什么要防备的，好像什么的话都可以说。然后呢，所以你看他的语气也是很 close， 他的讲话的那个语气，那可以比较亲密的去讲。那所以就比较特别，他用很多的亲身的经历去讲。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在第二章5-11节哈，他讲到基督降卑升高的榜样。这个传本圣经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他怎么去效法这个基督，怎么样过一个具体的生活，也是这个怎么特别呢？如果等于我们会去看这个经文哈，保罗很少在他的书信里面写诗的，可是在这个第二章5-11节这边一个诗歌的题材来写的，写成题材再加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比较特别的地方，你很少在他的书信里面看到他写诗的。然后呢，刚刚我们也开始唱了哈，喜乐。这个腓立比书哈，就是说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全卷书哈，全这个腓立比书讲喜乐，讲很多次，有些常常喜乐啊，欢欢喜喜啊，这些字啊，出了17次以上，还有些如果加上什么平安啊这些东西呢，20几次。所以有些圣经学者说，你这本书啊是一个喜乐的书信。就你去想想看，他坐在监牢里面还可以写出这样的信，他怎么能够我们要什么可以学呢？这样东西真的要去想想看，有些困难的地方，可是他反而很喜乐的写成一个喜乐的书信，真的是让我们要看这个书要怎么去学那个喜乐。那然后呢，另外呢，有些有很多次提到9次提到福音，那虽然在坐在牢里面还是不忘记要对传福音，也让我们想起困难的时候他这个人真的是跟急着我们去学他的，无时无刻都思想都是在传福音。那另外呢，这本书呢就没有引用任何的旧约圣经，都没有用过的，就通常我们就看很多书都讲到引用一些旧约的经文这边完全没有这本书。那有些我们就查经也有教了就学常常出现的字比较重要的，很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我们 A 就看喜乐喜乐我们都刚讲了，这本书都是讲喜乐，出现很多次。那然后呢，其他有比较多的出现的字眼是什么呢？思想、意念。他有的时候他原文叫Philado， 好像他翻成语了，这个希腊文翻成语了是一个心，他出现很多次。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字也蛮多的出现，就看。做当为原也是翻成看啊，以为啊，当着，好像跟一些 价值有关的，跟价值观有关的。这个这个字哈，在保罗书信里面他写那么多出现过11次，可是在腓立比书呢出现了6次。就看看说其他我就刚刚讲那他13封信，他在刚在腓立比书就已经出现了6次，所以呢就也跟这个字也是蛮重要的。这看为废物啊，在那个3章8节又提到然后呢3章7节都是用这个字。这个如果把思想跟看，你以为怎么样，这好像这个两个加起来好像变成我们一些价值观的，这个两个字加起来也是价值观。有些人把这个字啊思想那个翻出来，他说啊这个是比较契合的，就叫 mindset， 你怎么去把你的思想来调整。那如果把这两个思想跟看好像讲到一些关于价值的东西，那有一个牧师啊，他叫王朱伦牧师，他就把他的看法，他说这个书不光只是讲喜乐，他另外有一种看法，他就把整个腓立比书变成一个价值，怎么讲呢，就是跟一些仆人生命有关系。他说耶稣要让我们看到他怎么做一些价值观，是他成为一个仆人要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说哈，一开始一章就提到他有提到一个仆人的身份，你要如果看一章一节的仆人，这个王朱伦牧师哈，他有个看法啊，我也把他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他把整个腓立比书他的 structure， 他的构造，怎么说变成一个说他曾是一个看成一个牧人的仆人的身份呢？麻烦吴杰帮我放那个 slide 出来哈，他的结构哈。你看他说哈，就好像我们如果你要看过诗篇呢，不是有一些它的结构是它有对称的，有交叉的 A 对 A1，B 对 B1 这样子。如果一开始一章二节开首的问安，最后结尾的问安是很对称的。然后呢 ，B 是感恩代祷，那 B1 呢是劝勉与感谢。都是一些里面慢慢在集中哈。诗是保罗的榜样，保罗仆人朋友的榜样，你看都是看都是仆人朋友为死活非为己，只为耶稣和教会，并勉励信徒在万难逼迫中要站得都稳。那如果对诗温来讲，他也是把万事看当成为有损，以耶稣为至宝，并勉励教会在万难逼迫中要站得都稳，也很对称的。第一呢哈，勉励教会学习谦卑，成为仆人最高的群体。那第一呢，勉励教会学习顺服，成为仆人的群体，并以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为榜样。那一呢，朋友仆人朋友意识形态最高榜样，耶稣基督。那他说啊，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构哈，他们写圣经的结构，中间呢意是最重要的。那以他的意识形态，就是说他的 mindset， 他的价值观是用一个朋友，一个仆人的榜样。然后呢，讲到耶稣基督2章6到10节，就刚刚好，我们刚刚提到一个用一个诗篇形式写出来耶稣，说啊，很少用那个东西写诗的那个诗体写出来的，就在那个2章6节，是把这个所以他说哈，这本书是我们怎么去改变我们的思想，成为一个仆人的效法耶稣，学法耶稣，成为一个仆人的榜样，这是也是他的看法，就他说除了喜乐，他这样看。大概就是这些，我就准备那个腓立比书那个简介，就大概是这样子。 有问题吗？没有啦，我们先进入一些经文里面哈，一章开始看一些他我就准备一些一章这边比较特别哈，保罗一开始在一章一节呢提到哈。所以他的那个王朱伦牧师哈，这也是他有他的见解在里面。他说，一开始就说让我们去注意这个仆人这个字哈。他说哈，他是要我们留意这个重点。在这个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这个字哈，我们刚刚说哈，保罗共写了13封书信。其实只有腓立比书保罗单单用仆人这个字来称呼自己，不过呢还是有的，在罗马书还是有的，在其他的12卷书里面呢，他称自什么呢？使徒。罗马书他也有提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不过呢他也同时说自己是使徒。那罗马书的重点是什么？是传福音的，所以他说他是使徒，这重点放在使徒那边。在腓立门书我们在将入书信里面坐牢的里面写的书信里面，他怎么称呼自己呢？他说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他都没有称自己是仆人。所以一开始说这个比较特别，保罗一开始说只有在这个腓立比书称自己为仆人。其实这个王朱伦牧师他说他认为这个他的 focus 是应该放在那个仆人里面。然后呢在保罗这也是比较特别的，就保罗在与其他人联名写信的时候，他常常称呼对方跟他联名的人叫弟兄。唯有在这边腓立比书，他跟自己跟提摩太是仆人，这是他唯一的一封书信跟那个提名提摩太也是仆人。所以呢他说他认为这个保罗给我们一个方向，好像他怎么去表现他的那个 mind setting， 他谦卑也是有一个顺服的心。是一个仆人怎么样去表现出来的，这是在这个腓立比书来看怎么来学这个保罗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他的主。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一节来开始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刚刚我们也提过了，他叫保罗。通常呢他也提到提摩太和提摩太，这个并不是说提摩太也有写这个书，其实也是对，好像跟他同心，不是提摩太没写的，应该是保罗自己写的。譬如说如果你看保罗书信里面有很多，譬如说哥林多后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等等，都以跟他好像都把提摩太这个人跟他一同放在上面的，可是都是还是保罗这个人他自己在写，不表示要尊重这个人好像要让大家也承认这个对提摩太这个人也尊重他的身份。然后呢写给谁呢？第一节下面写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什么人都有了，不光只是都是信徒啊，也包括那些监督啊，也是执事啊。怎么叫监督啊？监督如果我们看呢，在那个提多书啊一章五节，就他有提到，其实这个监督是长老，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长老，不过不同的名字。他说哈，他怎么分呢？一般来讲，他说犹太人就把这些就称他们在长老，然后呢希腊人呢就叫监督，监督都是那些人。都是教会那些比较族灵就长老也好，监督也好，都是同一个职分啊，都是负责教会里面的事情的那些比较资深的人哈。然后执事，我们刚刚按了一个执事哈，就陈言哈，我刚刚开玩笑说哈，你们知道执事是干什么的？我跟他开玩笑说哈，在如果看一开始执事那些案例执事是管饭吃的，那是寡妇哈，就好像没有饭吃，就好像有点就是分不平啊，就是说。所以呢，按一些执事是管饭食的，就好像我跟陈言说，哦，以后我们要有好吃的了。那不是的，因为好像他们分工是，他们以前就啊太多这件事情打扰那些长老，让按一些执事，他们可以分担一些事工，让那些长老们可以传福音，可以指导，可以专心去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刚刚提到哈，他写给腓立比。住在腓立比，在耶稣住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跟长老跟执事都通通有了哈，这些人。那这边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哈，提到凡写给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其实这边其实讲到我们基督徒两种的地位，是住在腓立比这个地方，然后呢也是在基督耶稣里，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是住在柴威里，我们也是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属于这个教会，好像我们有两种身份。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啊，神很重视我们的地位，先给我们的地位才给我们那个福分。所以呢我想啊，有些祝福，如果我们比较熟悉旧约哈，那个雅各跟那个他的哥哥哈，他把那个长子的名分骗了来，他先有那个名分地位，那神才有那个祝福。这边也是一样，好像神好像先给我们应该有那个地位，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才可以享受神给你那种福分，神蛮重视我们的身份。然后呢，另外呢，这两个地方写给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也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两种身份，这关于我们的生活的，我们是在这个世界生活，可是我们在主里蒙保守的，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个我们每一个信徒哈，都又负起两个责任，就我们肉身在这个我们又尽我们的本分哈，譬如说哈，我们住在这边我们不是好像我们得救了就离开这个世界，到一个圣洁的地方去过活，我们还是留在这个地方来。过活，所以呢，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没用了，因为好像离开这个地， 不能就彰显神的荣耀，他为什么要留我们在这个世界呢？生活了，就好像我们就站在一个分别回圣的身份出来过活。如果我们没有被得救，没有受没有被拯救，还是罪恶的身份留在这个世也是没用。所以呢，住在我们的生活住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耶稣住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的身份来过活，分别回圣，我们才有两这配合我们这两种身份。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立场，怎么立场呢？我们在看世界的立场，还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立场呢？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哈，都要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来过活。我们的立场，而不是说刚刚跟巴里有分享过，我们的立场，我们就要按照真理来过活，不是好像大家认为对的啊，这是对的。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所以我们这句话，凡写给腓立比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立场，都应该跟我们得救的身份相称的。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他写给写受诗人就受信人就把这个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我们的立场都要点出来了。然后一章二节是一个祝福的话，愿恩惠平安也从神我们的父并主基督耶稣里归于你们。这些祝福的话其实也在其他书信常常看到的。那平安哈，就是说如果你要听过巴勒想去那个他们中东地方，平安是他们渴望的。好像我们中国人就常常问安是什么，问安呢？你吃过饭没有啊？又中国人就吃。他们呢，因为这个地方中东地方比较战乱很多哈，打来打去。他们平安来讲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没有平安，所以他说平安平安，沙龙沙龙，就是中东地方常常用这个字。那不同的民族他有不同的那种问候语。你说哈，譬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哈平安，愿你平安啊，就这样子，好像讲得多了哈，就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好像讲出来，就比如说好像老美说 I love you， 讲得多了好像一个没有，就好像一个招呼，讲出来没有什么意义的里面。那这边也是，我祝你平安，你是真的有那种平安吗？他是希望，就譬如说我听你说啊，希望我有平安啊，我就好，就好像我也不期待你真的是能给我平安。这好像一个口头禅了，我们说就讲出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说讲出来就这样子。那不过呢，这边好像有一个秘诀在里面，怎么能够真正得到那种平安的那个祝福呢？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空想，就是说哦，我祝你平安，你就有平安。看看啊，它在里面，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方程式在里面。怎么呢？这个平安先以神的恩惠为前提，神给你恩惠，然后呢有平安。譬如说好像一个那个神的恩惠是先确的条件，然后呢下面一个祝福，然后呢父神是他的恩典，是神的恩典，他是不变的，信息是不变的。然后呢借着一个曾经为我们流血血命的基督给我们的。 那个方程式怎么样呢？恩惠，然后呢，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里面，比如说不光只是平安好像一个祝福哈，对来讲，比如喜乐，比如说愿恩惠喜乐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像我们有一个根据，不是我们凭空想象的。就从先有神给我们的恩惠，有神的恩典在里面，然后呢透过不变的父，然后呢这个曾经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临到我们，这个就好像很实在了，我们这个祝福就很有力了，就不是空想，好像你吃过饭没有啊？你好吗？就我们真的有把握，这个祝福是从神来的，所以也是让我们学习怎么去祷告啊，这些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想象我们的恩惠，我们的祝福是从哪里来。有问题吗？我没有听到你问题是什么。你们说呢？什么叫基督啊？我先问这个问题了，什么叫基督啊？啊？我不知道，因为好像耶稣好像他一个改的名哈，就好像基督是受膏者。如果你们看 Joshua 刚刚那个姐妹说哈，受膏者，耶稣什么意思啊？好。就我不知道这个排前排后有没有特讲究没有，我就没有去研究。Peace 啊 ，Michael 啦 ，Michael 有没有想法？哦，没有，也是有问题是总是好的。我没有真的很听清楚你这问题。 我刚刚也提过一些，就是说如果你看哥伦多后书、哥罗斯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腓利门书，都有这个有提这个提摩太这个人的名。我不知道你知道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其实他们很 close， 因为是好像他的属灵的父亲一样。如果一般来讲，在那个提摩太跟跟那个马其顿的那些教会，很多教会都很 close， 因为他跟着保罗，因为在那个以前在那个路斯德遇到保罗，那个提摩太就跟着他一同去马其顿建立教会。那很多地方在那个哥伦多后哥伦多回到那耶路撒冷的时候，途中看马其顿很多教会，这个提摩太也跟他一起，这常常跟这个两个人好像都很多时间在一起。那其实在这个写这个信的时候，保罗也是准备打发他到腓立比看望那个教会。如果你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也好像要让他去看这个教会。那如果就说这好像他福音的儿子在那个提摩太前书一章有提到这个好像他生出来的一个儿子这样子，福音生的儿子，那关系很 close， 他两个人。那常常他跟他一同写提着他的名，好像都他跟我都这样子，一来是表示一个同心，二来呢就好像也尊重这个年轻人这个是表示尊重，不要看少看你年轻这样子就是也让其他教会给提摩太这个人有一个尊重，他好像他罗马带出来，他也是给他一个比较肯定这样子吧，所以常常都有提到这个提摩太这个人。不知道这个解释能不能解决你的解答你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倒是有问题。这本书我就刚刚提到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提到仆人，那你觉得他为什么没有提到他使徒的身份呢？其实很多经卷都有提，那这边就没有提，为什么呢？他很不需要讲都知道了，这样子是吧？我不知道，我去想这个东西，因为他如果提到使徒的时候，他好像有他的权柄，他好像去骂一些教会，就好像特别提这个使徒的身份出来。这个教会如果我们会看就如果教会比较熟灵的光景是蛮好的，除了一些小问题了，好像那个两个姐妹不合，不是说姐妹不好，弟兄也就这样子，也是好像他的比较亲切，刚刚国桥也说了比较 close 一些，他就没有把这个身份拿出来，不是骂， 就不需要骂，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可能是这样子吧。那然后我刚刚提到哈，就是说哈，我们的刚刚也花了一点时间说哈，我们是住在山谷，可是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过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说有的时候我在想，真的是我们常常听到，也是听了很多了哈。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说怎么过日子，常是很空泛的说我们来崇拜，来聚会那就是一个基督徒。那有什么方法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做一些东西真的不是光是住在这边空有那个身份呢？艾菲那个三一行动提醒我一些。其实我们常讲要基督徒要传福音，要爱人爱神。那我们有些机会是可以去做的，不是真的是教会常常给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去能够实际，比如说读经，马老师让我们去读经，也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根基怎么去领受神的话。然后呢，我们有行动，三一行动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我们去为这个福音的事工来祷告，来奉献。然后来传福音，我很邀请朋友。那今天是开始，三月份开始，还是有一个好的开始，也是可以去做一些基督徒应该做的事。然后呢，我有点感慨刚刚不是，其实不太好这样讲不太好，不过还是有点感慨。我有的时候觉得Miles 那个读经计划一年。我们要参加一年，我们就那么大的 commitment 去参加去读经。我就想我们为教会的事工祷告只需要来一次，我们都做不到这个 commitment， 也是 compare， 我就有点感慨真的是可能以后我们有什么东西请马老师推动就比较好，就比较有效。所以真的是也是我真的是我们只来邀请你来一次祷告会，就那么难都没有人来。就我看呢，每次他们主席祷告会的人送一个 email 出来邀请我们去为什么来祷告邀请希望这样祷告。只是每次祷告会都是那些人，就没有看到什么新脸孔。就如果有些新人来参加祷告会，我想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长老是最开心的。也是不是说读经不好。还是好，不过祷告更需要。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来祷告。